《白发魔女传》，作者梁羽生，由梁辉演播。
来的两个人正是风沙铁堡的保丁，他们向卓一航道明了来意。何恶华忍不住的问道：“那么何以你们刚才又不说呢？”那人说：“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就是卓相公，后来碰到副堡主和霍元仲，我们说起，霍元仲立刻猜出是卓相公。霍元仲好像很熟悉你们。”卓一航插言说：“玉罗刹和我都曾与他交过手。”那人说：“哦，怪不得，白发魔女叫玉罗刹也是他说的，许多人都还不知道呢。后来他们三个人就来找你，他们本来是堡主请来探听你们行踪的。”卓一航说：“慢着，哪一个是副堡主？”那人说：“我们的副堡主是点穴名家。”卓一航说：“哦，那不用说了，他是使判官比的。”何恶华说：“还有一个人又是谁？”那人说：“听说以前是称雄西北的阴风毒杀掌金毒义的一个门人。金毒义的门人很多，他死了之后，有些门人走到塞外。”卓一航说：“怪不得我对他的掌法似曾相识。”何恶华又问道：“那么白石道人你知道吗？”那人摇摇头说：“没听说过。不过前几天天龙派的喇嘛来了一大批，有人说夹着一个道士在内，也许就是你所说的那个白石道人，也未可知。”何恶华跳了起来说：“你们的堡主没发请帖给我，我也要去。喂，今日是什么日子？在大漠之中见日起日落，时节日子都忘记了。”那人说：“今日是七月初四，七夕之期便是我们堡主重立香堂的日子。”何恶华说：“这里离风沙堡还有多远？”那人想了一想，忽然笑道：“如果你们是贺客，可以刚好在七夕之期赶到。”卓一航笑着说：“好，我们就是要去道贺的。”那人急忙说：“卓相公还是不去的好，我还想请卓相公劝那白发魔女也不要去，两虎相斗必有一伤，伤了卓相公固然不好，伤了我们的堡主也不好。”卓一航说：“我知道了，我们自有主意。你们的堡主既然叫你们去请人，你们就快走吧。”那两个人告辞之后，何恶华忽然拍掌说道：“真是意想不到。”卓一航愕然问道：“什么意想不到？”何恶华说：“看这两个人面生横肉，却也知恩善报。大哥，这沙漠之地如何找得到十大锅水？”卓一航知道他记挂着自己所受的毒杀掌，笑着说：“这个容易，你听我说。”说到这儿，卓一航忽然皱紧了双眉，说不下去。原来卓一航刚才自称，以自己现在的内功造诣，大可不必利用水气之力，凭玄功内蕴也可将体内的毒逼发出来。可是再仔细一想，在玄功内蕴之时，自己一动也不能动，这时候需要有人给自己推揉穴道。要是男人那还罢了，偏偏何恶华却是个女子。要是何恶华功力极深，那么隔衣任穴推揉那也还可以，偏偏他功力尚浅，必须脱了上衣让他接触肌肤。何恶华不知所以，见他双眉紧蹙，不觉慌了，说道：“大哥，你为我受了这伤，我却无法相救，如何是好？大哥，我靠你去找爹爹，
大后天便是七夕，你的伤这怎么办呢？
卓一航心里说，事急从权，不能顾虑这么多了。何恶华泪盈双睫，上前拉卓一航。卓一航说，毒杀掌算不了什么，只是要你帮忙。何恶华说，怎么帮忙？卓一航这才将方法说了，并教他怎样推揉穴道。何恶华破涕为笑，咯咯笑道，
哼，你这个人真怪，既然如此容易，何不早说，快盘膝坐下。
卓一航解了上衣，调好呼吸，眼观鼻，鼻观心，犹如老僧入定。何恶华替他推揉穴道，助他发散。过了一会儿，只见卓一航满身热气腾腾，睁眼说道，行了，只是热得难受。何恶华拉开帐篷一角，让冷风吹进来，说，
歇会儿，你再穿上衣服。
这时卓一航运功已毕，热得直喘气。何恶华心里想，
不如逗他说话，让他分心，那就没有这样热了。于是问道，你和玉罗刹很要好吗？
嗯，卓一航似答非答。何恶华故意逗弄他说，
我不信，你们怎会好得起来呢？
卓一航微微一笑，心里说，男女之情奇妙无比，你还是个黄毛小丫头，如何懂得？
何恶华继续说，玉罗刹喜欢打架是吗？
卓一航点了点头说，若不是他喜欢找人比试，也不至惹出这么多麻烦。
何恶华又说，你不喜欢打架是吗？
卓一航又点了点头。何恶华笑道，
可不是嘛，你们两个人性子根本不同，她是有名的魔女，你却像个文雅的书生，怪不得她和你闹翻，感觉合不起来嘛。
卓一航怔了一怔，这话说的也有几分道理呀。又怕他口没遮拦被玉罗刹暗中听见，心中一烦，更觉得发热。他急忙说，不要再提玉罗刹了好吗？
何恶华微微一笑说，那么我拉胡琴唱给你听，我爹爹心烦的时候就是喜欢听我唱歌。
卓一航心里说，只要你不胡言乱语，唱什么都好，便点了点头。何恶华拿出哈萨克人送他的那把胡琴，缠问卓一航喜欢听什么。卓一航说，你就唱一支欢快的江南小调吧。何恶华理好了琴弦，边拉边唱道，莫不是雪窗萤火无闲暇，莫不是麦风流宿柳棉花，莫不是定幽期错记了茶迷架，莫不是青州骏马远去天涯，
莫不是招摇失酒醉倒谁家，莫不是笑谈间恼着他，莫不是怕暖称寒病症而家，万种千条好叫我疑心儿放不下。
这调子呀，本是江南一带的歌妓从《西厢记》的曲调变化出来的，描写张生远去之后久久不归，莺莺惦记之情。只因文词活泼风雅，故此流传民间，大家闺秀也喜欢唱。何恶华见他说喜欢听欢快的调子，便随口唱了出来。卓一航妙解音律，不觉轻轻叫了声，练姐姐。何恶华不禁扑哧一笑说，
哼，你说不提玉罗刹，你自己又提了。喂，听说玉罗刹美若天仙，可是真的吗？
卓一航心里说，男女之情岂是因容貌相悦而起，便说，他现在白发满头，容颜已改， 要说美吗？她可还比不上你呢。可是
正想解说为什么纵使玉罗刹又老又丑，自己也还喜欢她的道理，忽听得一声长啸，宛若银铃，帐篷上嗤的一响，玉罗刹割开了一个裂口，跳了下来。卓一行这一进非同小可，练姐姐三个字想叫还未叫出来，只见她银丝覆额，容光人似少女，柳眉一竖，眼如利剑，横扫了何恶华一眼，却仍是笑盈盈地说：
好俊的人儿，好美的琴声，为什么不弹下去了？
卓一行急忙说：这不关他的事，是我，是我。他正想说是因为我受了毒砂掌，他替我医治，哪知这么一说更增加了误会。玉罗刹一声冷笑：
哼，是你，你好啊。
嗖的一声拔出佩剑，朝卓一行分心便刺。原来卓一行漫游草原的时候，他已到穆什塔格山的驼峰看过新龙子守护的鲜花，谁知这鲜花要几十年以后才开，可也感念卓一行意念之诚，因此也到草原追踪过来。不料今晚相见，却刚好见到他赤裸上身听何恶华拉琴，又听到他和何恶华谈论自己的容貌，这一下爱意反成了怒气，恨极气极，不由得拔剑出鞘。何恶华惊叫道：
玉罗刹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杀了他，没人救我的爹，我可要和你拼了。
说着拔剑闯上，卓一行迈上一步，挺胸迎接剑尖，苦笑道：
练姐姐，能死在你的剑下是我求之不得的事，原来你爱我还是如此之深。
玉罗刹面色一变，急忙缩手。何恶华见到后心，被他随手一撩飞出帐外。这刹那间，玉罗刹心头浪涌，是爱是恨一已难明。卓一行向前一扑，拉他衣角。玉罗刹凄然笑道：
你是官家子弟，正派掌门，拉我这个草野女子做什么？你随他回武当山去吧。
他轻轻一跳，卓一行扑了个空，玉罗刹的影子又不见了。
卓一行颓然跌倒，
何恶华莫名其妙说：
哎，玉罗刹怎么这样大的脾气呀？
他天真无邪，竟是连想也没有想到玉罗刹会吃他的醋。三天之后已是七夕之期，风沙堡中群雄聚集，龙蛇混杂，有天龙煞人和他门下的弟子，也有天山南北的各路英雄。堡主程章武捡这个日子重立香堂，意图在塞外再干下一番事业。典礼过后已近黄昏，堡外风沙呼啸，堡中却和暖如春。程章武、霍元仲与哈萨克名武师龙虎雅图以及天龙上人闲坐商谈。龙虎雅图说：
程堡主，你到了草原这么多年，我们都已把你当成自己人了。我们并不是仇视汉人，只因那白发魔女委实欺人，不把我们塞外英雄放在眼内，这口气不能不吐。
天龙上人笑道：谅那白发魔女也不是三头六臂，我们四人随便一个已够他斗了，何况还有许多好汉与他为仇。想那白石道人也曾夸过海口，说塞外没有高手，结果还不是被我们擒拿回来了。
谅那白发魔女也厉害不到哪里去。龙虎雅图笑道：哈哈，城堡主，武当掌门若来赴约，你将打倒他，可真是大大露面之事啊。
程章武用意也是想趁重建香堂之日打倒一个名手，树立威风。他之所以约卓一航比试，其实正是因为卓一航乃武当派掌门，正是挑战的最理想人选，并非他和卓一航有什么仇。
天龙上人说：可不知他敢不敢来？
霍元仲说：他师叔在此，一定会来。
卓一航并不难斗，陈堡主定可稳操胜券。武当派西烟鲛人，待会儿程堡主将卓一航击倒之后，咱们再把白石道人拉出来，各赏50皮鞭，将他们赶出回疆，好叫关内英雄也同声一笑啊！哈哈。
程章武说：霍兄之言甚合我心，卓一航不比白发魔女，可以饶他一命。
天龙上人说：卓一航和我们有点过节，陈堡主在赶走他之前，我可还要和他谈论。
黄昏日落，程章武在堡内摆下宴席，大宴群豪，四边墙壁上都插有像人手臂一样粗的大牛油烛，把场子照得通明。众人纷纷向程章武道贺，谈论卓一航敢不敢来。
酒过三巡，外面把门的保丁进来，献上一张犀牛皮帖子，上面写着：武当派门下弟子卓一航答拜。犀牛皮极厚，普通的刀子也割不开来，那几个大字却不是用笔写的，而是用指头划出来的。
程章武见了，哼了一声，立刻叫人开门迎接。
且说卓一航虽因情海翻波伤心之极，可是为了要救师叔，仍然依期而来。投下帖子之后，便和何恶华大步迈进。只见场子堆满了人，有一群喇嘛个个怒目相向，还有霍元仲和神家兄弟也砸在人群之中。
卓一航傲然不惧，何恶华也神色自如，紧紧跟随。
程章武越众而出说：方沙堡主程章武敬后，卓先生果然是个诚信之人，这位小姑娘是谁？
卓一航说：她是我白石师叔的女儿。
两人伸手一握，各运内力相持不下。
程章武哈哈一笑说：哈哈哈，请先饮三杯。
卓一航放开了手说：多谢堡主盛情，美酒慢领，请先把我的师叔放出来。
程章武哈哈笑道：哈哈，这个容易，难得武当掌门到此，我老儿可想先领教几招。
卓一航说：堡主是前辈英雄，既要赐教，卓某岂敢推辞？不过他横眼一扫全场说：咱们还是先讲明白的好，我可和堡主打交道，这么多的英雄好汉，请恕我招呼不周了。
那意思是要照武林规矩，以一敌一，定个输赢。
程章武又哈哈笑道：哈哈哈，程掌门赏面，瞧得起我，老朽实是惭愧呀。这个拜帖。
说到此处，他拿起那张犀牛皮。
卓一航说：荒漠旅途，
无纸笔，只好借了一头犀牛，剥去他的皮，全充拜帖，叫包主见笑了。
程张武摇摇手说：“不是这个意思。想武当派威震中原，老朽如何敢收掌门的拜帖？”他随手一抓，将那张犀牛皮抓得四分五裂，放在掌心一搓，再放开手时，那张犀牛皮竟像卷成了一个纸团，给程张武抛出去很远。卓一航悚然一惊，心里说：“这老儿的阴爪功也算的是上乘的，不可轻敌啊。”程张武写了这一手，正想下场，人群中忽然闪出一个少女，叫道：“爹爹，带女儿先玩一场。久闻武当剑法天下无双，我想先向这位姐姐请教，开开眼界。”说这话的少女正是程张武的女儿，名叫程长珠。程张武捋须一笑说：“也好，我们招待掌门也不该冷落了这位姑娘，你就向她好好请教吧。”何二华一肚子气，见程长珠指明所战，也不推辞。两人下了场子，一个用刀，一个使剑，寒暄了几句便动起手来。两人都是十七八岁的小姑娘，一个白衣红裙，一个青色列装，红白青三色飞扬，两个小姑娘像粉蝴蝶般扑来扑去，功夫虽非上乘，神态却是好看之极。何恶华剑走轻灵，穿来绕去，程长珠却是刀沉力重，赛过男儿。两人斗了五七十招，何恶华不敢硬接兵刃，程长珠却也砍不到他。两人各有擅长，倒是难分高下。